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会唔会觉得唔惯啊？一拉咗个幕之后，网上嘅弟兄姊妹可能会见到我哋嘅样更加清楚。咁啊，今朝早堂嘅时候咧，我企喺呢度嘅时候咧，我好似被火烧喺后边。咁啊，感谢弟兄姊妹佢哋嘅爱心，拉埋个帘。咁啊，大家可以集中一啲。嚟到今年嘅年尾咧，我想同大家讲翻咧呢几年。我哋讲嘅主题圣经，马太福音嘅第28章18至20节，我好想弟兄姊妹咧，无论你喺网上又好，你喺而家现场好啦，你睇下你嘅程序表同埋我哋个环境里边有几多次出现过呢一节圣经？可能嘅经文冇写，但系有个章节就写咗出嚟嘅。有冇啊？你睇你程序表里边，其实我哋每一次嘅程序表咧，都有框框嘅呢段经文嘅、哦。其实呢段经文其实一直都系咁多年呢几年里边我哋嘅主题嘅经文。以前我哋睇见，就算呢个 K 立志遵行大使命，马太福音嘅第28章18至20节都系咁样讲，让我哋咧先祈祷。将最好的呈现给我们的主。天父上帝，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呈现给你，求上帝你去悦纳我们众弟兄姊妹所摆上的。当我们说耶稣你呼召我们，我们愿意决志立志成为门徒的时候，神你同样呼召我们，我们要摆上，因为这个是你的旨意。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施恩宝藏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同经历上帝你的带领，看见主你的作为，以致我们能够有力的去为主作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今天跟大家讲的主题呢，叫做门徒基督徒基督门徒。话牧师你讲咁多个名字，会唔会搞乱晒？我都唔知道佢讲啲乜嘢。当我哋睇马太福音第28章嘅时候，就系、是、教导我哋要做咩？做门徒。所以如果我哋搞唔清楚呢啲名字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可能真系唔知道想点嘅。所以今日我好想咧喺年尾有一个总结。同大家讲翻，究竟乜嘢系门徒，乜嘢系基督徒，点样先至可以成为基督嘅门徒？点解知道呢一个名称系咁重要？就系我好想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其实门徒同埋基督徒呢两个词语系相关嘅，但佢哋唔系同义词。在新约里面，门徒他用那个希列文呢，就叫做 Mephetus， 意思就是说学生、学习者，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跟随者的意思。一个完全信奉他人教导教义的人，让到这个教义成为他生活和行为的准则。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很骄傲做摩西的门徒，就是这样。在约翰福音里面第9章28节，你就可以找到一个证据。在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之前，耶稣的追随者全部都是叫做门徒。 OK， 那我要讲一下门徒。门徒的身份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耶稣呼召的开始。耶稣要求这一班他呼召的人要锻炼自己的意志来跟从他。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第9节，他呼召马太的时候是怎样？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是不是真的好像这句说话讲的那么简单？一讲就就跟从。他在做什么？收税在那里。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就要行就行？真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呢是锻炼我们的意志，这个就是第一个。而且耶稣亦是非常明确的表示，跟随耶稣的是要什么？付代价。我讲得这么慢呢，就好想大家听得清楚一点。付代价，门徒的身份是需要一个完全的承诺的生命，就好像我们结婚一样，你对着你的伴侣那种承诺。所以圣经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你为神撇下了什么？所有。那就是牧师，我们这里没有一个能够做到。牺牲是预咗的。所以耶稣更再讲另一个说话。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要孭的是承担耶稣的使命。不过很可惜的，圣经真的其实他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我人是做不到的。可惜是什么呢？并不是耶稣所有的追随者都能够做到这个承诺。有很多人跟从耶稣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了耶稣。因为圣经最后这样讲，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六节，他说，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个是现实。这个就是门徒了。有大家明白门徒的意思。好了，第二个，基督徒。耶稣用过门徒这个词语，但是他没有用过基督徒这个词语。基督徒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安提亚是一个地方，也是有间教会叫安提亚教会，由那里开始叫基督徒。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信徒是不会想到用基督徒这个名字去形容他们自己的，因为当时早期教会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可以用来形容门徒的，就好像刚才我所讲门徒，使徒行传会很多章都会讲门徒的，圣徒在罗马书第一章，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都会讲圣徒这个字，或者用这个更亲切的弟兄，在哥林多前书和在彼得前书都会讲弟兄。基督徒这个名字，这个意思其实顾名思义一定是什么？属于基督的，对吗？因为说了是基督徒，一定属于基督的。似乎呢不是应该是教会的人改，刚才讲了，应该是教会以外的人发明的。这个很可能是一个贬义词来的。在网络上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怎样称呼信耶稣的人叫做耶 X， 我不讲得的这个字，因为粗口来的，贬义来的。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其他两次都是用基督徒，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六章二十八节，我不会讲所有经文，但是我会讲其中一些。彼得前书的四章十六节，让我们看见呢，这个有少少贬义的意思，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的。这里讲什么？彼得前书说，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做基督徒是要受被人家话的。这个就是基督徒。今天我就做第三个名字，就将这两个名字摆在一起，基督门徒。从圣经里面所讲的门徒，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大家都会明白那个缘由， 因为耶稣呼召的就叫做门徒。基督徒就应该是会怎样呢？当我们说是基督徒的时候，应该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徒他是将他们的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OK， 就是说基督徒是将他们的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因为这节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接待和信都是将我们的信心摆在耶稣里面，那我们就有权柄是上帝的儿女。这个是一个名分来的。不单止是这样，基督徒是因着圣灵的能力是可以得以重生。因为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重生，我们可不可以看见上帝的国度？看不见的。基督徒是属于基督的，每一日都会被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有基督那个形象。我很喜欢哥林多后书去这样去形容，是怎样形容我们的呢？我们众人既然躺着念得以见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出来，就说在我们的样貌里面，其实我们是好像照镜反照了出来，看见什么？好像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反照？如果我们说有，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亦即是说他已经计算了成本，亦承诺一生的跟从耶稣。你们承诺，你们做承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做承诺的时候是几时？我们信主决志的时候做承诺的嘛，是吧？网上的弟兄姊妹应该都是啦。我记得在蒙召我被 calling 要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呢就会，因为当时呢师母已经是读神学，她一定师母读神学的时候，她要见她的老公，即是我啦，两夫妇要见见院长，大家谈谈究竟相对你们是不是心智同心合意。但当我呼召的时候，我个女，我两个女，一个八岁，一个九岁。我当时会觉得咧，师母读神学，轻松，我去赚钱养家 ，OK， 冇问题，你读，我支持你。但当我去读嘅时候，我真系要坐低嚟计数。我系一家之主，我哋食咩？要摆上，要去改变。当神要去 call 我们的时候，亦即是说我们愿意遵从主的指引。基督门徒是要坚持什么？坚持耶稣的教导，让基督的使命成为我们整个人生最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什么？让到未信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就是我们马太福音这两节圣经讲，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都是因为这一段圣经一直持守，去让弟兄姊妹成为门徒，基督的门徒。一个真正基督的门徒，在相信耶稣之后，是因为在他们里面有拥有圣灵，所以有新的生命。我们也因为知道耶稣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愿意去顺服耶稣教导我们去做门徒。因为圣经说，你们若爱我，这个 我是耶稣，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感恩，除了约翰去讲这番说话，保罗同样讲了一番说话，大家非常之熟悉的，在加拉太书，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咁我去到呢度嘅时候，大家搞清楚门徒、基督徒、基督嘅门徒，咁我就会问：点解我哋要成为基督嘅门徒系咁重要？系咪？如果我哋知道点解咧，我好想话俾大家知道，你解破咗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就能够掌握完成耶稣基督嘅使命嗰个方法。一点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其中就有两点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成为基督的门徒是我们的主回应天父的方式来的，因为圣经他说在六章九至十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对不起啊，弟兄姊妹，没得走的。当你说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个旨意，按着这个旨意而行的了。主耶稣在他无限的智慧里面，耶稣选择了使用他的忠心跟随他的门徒，将救恩的信息传给世界上的人。而且在他升天之前，在他临终的遗言就讲了这个这么重要的命令，就是这一节圣经，这三节圣经。这个是一个命令，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吩咐我们众弟兄姊妹要做的。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人的旨意。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么重要呢？主要是因为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主所选择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方法来的，就是传讲福音的方法来的。原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去传福音都没有果效的时候，其实耶稣做了一次示范。当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是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相信教会必定兴旺。那我要问了，我们有没有接受愿意上帝这个呼召？在耶稣公开传道的时候，他用了三年多来训练什么？训练门徒，他一直去教导和训练他那十二个门徒，话了给他们很多知道令到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神是耶稣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应许里面的尼赛亚，让到这班门徒去相信他。但仍然都有很多人未必信他，那些门徒当中他们不是完全信耶稣的，但耶稣会怎么做？耶稣是常常私下的将门徒拉在一边，教导他们说什么？ 在比喻和神迹的意义，大家看福音书就应该很清楚，一路教他们比喻，教他们神迹的意义，派他们去传教。更加耶稣告诉教导他们是什么？当将来耶稣是会死跟着复活，好快就回到去天父那里，四卷福音书都有讲这些描述。虽然门徒是没办法理解得晒，但是耶稣就向着门徒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 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之后耶稣就应许圣灵永远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这个就是大家会看约翰福音里面第十四章那种记述。但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当你成为门徒的时候，你估计会不会有难阻的？有的，在生命里面必然有很多难阻。其实当他们这班第一世纪即刚刚开始做门徒，基督教门徒的时候，他们就是面对这些困难的了。使徒行传记载他们提到，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得到上帝的应许，圣灵带领他们，给他们能力在信徒的身上，以致这班信徒很有胆量的将福音去传开的嘛。大家记得这些故事的了。他们就是这样可以完成上帝给他们的使命的工作，即使有难阻。而这些难阻呢，我用了一段圣经，这个不需要大家读，但我想大家明白一件事，就是当中纵使是有他们的信摩西，即是犹太教的人，他们都是会嫉妒这班基督徒的，更加说他们搞乱这个世界。有很多犹太的领袖的嫉妒，但是同样有很多人仍然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成为了基督的门徒。虽然他们被那些虚假宗教的领袖强烈的逼迫，让到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继续进行基督的使命，就是大使命。最终大家可以看回历史，在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的帝国有很多教会被建立，不单止罗马帝国，在其他的国家都会有教会的被建立。后来大家再看宗教历史的时候，在宗教改革的时代，马丁路德和其他的基督门徒不怕逼迫，最终基督的门徒在哪里开始？由欧洲传到去美国美洲，再由美国再兜回来去中国。我们就是这样信耶稣，就是因为这样耶稣基督为人所知。虽然来到这个时刻，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未听闻福音，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知道，仍然挑战仍在，都是一样。弟兄姊妹，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听耶稣这个命令，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我再请醒Fiona 和我们弹首回应诗。今天的道是很短，所以我用了四个点去简短的去讲基督门徒的特征。弟兄姊妹，让我们去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这四个的特征？而这四个特征是不是仍然你是持守住？我相信我现在我在座，我见到我们弟兄姊妹个个都已经是信了耶稣。第一个特征是确信主耶稣救恩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知道，我深信我们个个都是确信主耶稣救恩的人，毋庸置疑。第二点，你是不是愿意被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激励的人？很多时候你是听着圣灵的声音，还是听着你自己的声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你永远做决定的时候都是按着自己的决定，而不是按着上帝的声音。我知道这一点很难，这点是需要操练，亦是需要一个恒切不断的训练， 所以耶稣不断地跟门徒说。第三点，你是不是愿意在我们救主的恩典和知识里面去成长？这里讲的成长不是你身量的成长，这里讲的成长是你属灵上面的成长，这里讲的成长也不是你头脑知识的成长，你对圣经很熟悉，但你不在恩典里面。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越发觉我们的生命实在很有限。今早跟余先生去聊天，他老师鼓励他，当他读神学的时候，他现在读神学的时候，老师说你回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懂。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就勾起我自己讲这番说话。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发觉什么都不懂，纵使现在我站在这个台上面，同样一样，我什么都不懂，我都很软弱，很有限制。如果我们是按住上帝的恩典成就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谦卑。我们看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看的是上帝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彰显的那块镜，是主耶稣。如果弟兄姊妹你在工作上很有成就，请你记得我们要在救主恩典里面成长，不是在我们的手里面掌控去成长。这个是第三点，也是在我们生命操练不时的要去加强。第四点，基督门徒的特质，愿意为失丧的灵魂的人分享耶稣的重担，我们是不是愿意？马太福音的第九章37-38节，我很想告诉弟兄姊妹知道，现在在香港里面缺乏差不多几百个，至少400多个、500个的牧者和传道同工。当我们说要去将福音去传开的时候，有传道人做了，不是啊弟兄姊妹，你是耶稣基督的基督门徒，我们是一起将这个福气传出去。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呼召不是只是给传道人，是给我们众弟兄姊妹。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深信我们身边必定有很多人未信耶稣的，分礼拜其实在香港里面，其实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啊？30多万，40万，因为移民的缘故只有30多万。我们香港有多少人啊？接近800万。我们少数来的，我们身边大把大把和场啊！你愿不愿意？纵使我们身边里面无论你最爱的家人、你的朋友仍然都未信耶稣，主耶稣说打发工人出去。如果你说是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刚才那四个的特征？我希望我们用以下这首诗歌去鼓励我们，我已经决定成为基督的门徒。